Assalamualaikum Barakatullah Alaikum。 那今天呢只讲三个问题啊，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讲的话呢，这个以拜功以忍耐和拜功求相助，就真正他要说的话，你们以忍耐所不忍或拜功的话求相助是吧。的确的话呢，真主是以忍耐的人坚忍的人同在啊。那么在所有的事情里边的话呢，拜功的话呢是为首啊，就是我们说的话呢，只要拜功受成灵了以后呢，所有的功修都受成灵。因为在欧赫来的日子的话，首先上天秤的是拜功啊，如果拜功受成灵了，所有的功修都受成灵。一旦拜功被集结了，所有功修被集结啊，就在今生的话呢，就抱着的话呢感谢尊主啊，并且的话呢以拜功以坚忍的话向尊主的话求相助。那么在这样的事情上呢，在很多事情尊主都有一个开解，在尊主的试验之后呢，必定的话呢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开解和结局啊。这就是讲的第一个关键问题。那如何的白杨历的经里边说呢，在厉害的灾难之后有尊贵的幸福，说一旦的话尊主喜爱一个人呢、啊，他必定的话要以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试验他啊。那无论是疾病，无论是病痛的其他的一些连带的事情啊，包括的话不愉快的事情，包括的话各种灾难的事情啊，无论是贫穷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意外的事情啊，一些灾难的试验，那这些试验之后呢，最后的话用恩典来试验他。在所有的恩典里边的话呢，最严重的试验呢就是富裕和金钱的试验啊。一旦在金钱和富裕里边啊的试验成功以后呢，那么尊主的相助尊贵的恩典的话呢就必定到来啊。那么所以在一些厉害的灾难之后呢，它必定有尊贵的啊这个幸福要到达。所以对人们来说呢，只要记住这个话，就任何一件事情呢没有尊主的口唤不可能发生，既然有尊主的渴望发生了，它中间的话就有一个奥妙啊，来推服有一个奥妙在里边。这奥妙是什么呢？我们说天意高深人难测，对人来说不知天意就不知尊主胎儿料的意愿是什么，就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得喜欢啊，都应当的话呢这个顺受啊。所以在圣传的真道里边呢就提醒了一个事啊，提醒什么事呢？就任何事情的话呢是凭着一个，凭着什么啊？别说单拉太了，是凭着真主的意义啊。所以在任何一件事情里面都凭着真主的意义，说主啊，只要是你为主的意愿啊，都被的话喜喜欢欢，无论是灾难，无论是幸福，无论是各种的试验啊，那么都被的话都喜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任何一件事情呢，那么作为我们本身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是被造的人类，把我们自身的话呢作为奴婢，无聊闷呐，尊主的奴婢，或者说而不等呐，尊主的仆人。那么仆人的话呢，他就必须的话呢顺从于主人啊，就必须的话呢这个跟随在主人上，顺从于主人啊，驯服于主人。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就讲的话，首先是 tarty 啊 ，tarty 拉他了啊，然后的话呢是泰山利曼他了啊，就是的话呢顺从。啊，跟随顺从和服从啊，阿斯坦，萨拉曼啊，阿拉和他了，完全驯服于真主。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他在所有的事情里呢没有忧愁啊。比如说的话呢，一个人的话呢，啊，他这个受了伤，啊，他摔了跤，把皮给弄破了，或者是被门给夹住了啊，夹破了，他的感觉是什么呢？是疼痛。在疼痛里边呢，他说的话感谢真主，苏克拉拉台了，感谢啊至高的真主啊。那么他的回赐的话呢是意想不到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所有的恩典里边的话是多的，而在灾难和一些痛苦的事情是很少的啊。一旦的话是受伤了，骨头没断啊，筋没断啊，生命保留了，那感谢真主啊。就算是皮破了流了血的话，迟早要好啊，哪怕就筋断了骨头要断了，他还可以的话治好啊，那生命还保存了，感谢真主。一旦丢了生命呢，那是顺从于真主的 这个前定，那仍然是感谢真主，说主啊，你完成了对我的事业，你的为主的话，这个腾慈卢贝啊，让卢贝的话回归你为主啊，应当你应该行为力行的教呢，那么他仍然是在知感之中。所以说第二个的话呢，就讲到圣传真道的人呢，那么在任何的一个灾难，任何的一个损失，任何的一件的事情里面呢，都抱着一个感谢真主的这么一个心态啊，就随时的话是可能的感谢真主啊，不要有任何的抱怨，因为一旦出现抱怨呢，我们就说叫偶报真主啊，因为真主他要说的话呢，如果你们感恩，我必恩上加恩，如果你们没恩，我的罪行是严厉的啊。所以无论是抱怨也好，无论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不满也好，或者是的话呢各种各样的这个来复思也好，他在其中呢都属于没恩之人啊。所以只有在任何一件事情里面，特别是在灾难里边，这个损失里边，各种的事政里边啊，多的话呢感谢真主啊，多的话呢顺从于真主，多的话呢喜欢于真主，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话就得到了恩上加恩的这个回赐和福气啊。如果他抱怨了，他后悔了，他觉得各方面的话呢，这个好像是很不高兴，很抱怨了，那么他的情况呢，他属于昧的。所以在我们教门呢，不能有任何的怨言，也不能有任何的抱怨，对任何一件事上的话，都是真主的这个前定啊，都是真主的意愿啊。那这样对待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把各种事情从好的方面发展啊，从好的方面努力，最后真主的慈悯和相助下呢，得到了一个好的阿格拜啊，得到一个好的结局，就是阿格拜的哈善啊，得到一个好的结局。那么这也就是在厉害的灾难之后有尊贵的幸福啊。但是讲的第二，第三的话呢，无论从古兰经的故事里边啊，何总从其他的一些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里边呢，都有这样的一些啊一个经历。最明显的经历的话呢，是有师父啊，有师父圣的经历。人们出于嫉妒，他的哥哥啊，出于嫉妒，出于各方面的原因的话呢，坑害了他，是吧？跟他的父亲说，把他带到外边，这个把他推到一个枯井里边去啊，然后把他的衣服的话抹上了羊血，说他的弟弟被狼吃了啊，欺骗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在克里亚省的啊。那么他的父亲的话呢，明知他们的说法，但他坚忍忍耐了，没有戳穿他们的谎言啊。明白的话，因为他说的话，当我闻见了这个衬衣的话，我就知道的话他还在活着啊，这里提醒了。那么遭受了灾难，受了迫害啊，被他的哥哥的话呢，把他扔到枯井里边的话呢，来了一个山队。这山队要找水喝呢，最后发现一个小孩子在井里边，他们把他救啊，把他卖到了埃及啊。那么正因为卖到了埃及呢，所以真主的尊贵的一些恩典的话就逐渐显现了，是吧？他的话逐渐逐渐的话呢，这个成长逐渐逐渐的话呢，在这个啊里边的话得到了这个国王的喜爱啊啊。但是事业又来了，就是努力演的事业，就是国王的妻子看上了他啊，调戏他啊，就是他逃走的时候呢，把他的衫子的话后边一片就撕破了，结果的话他不顺从于他妻子的罪过呢，所以的话呢他就陷害他，在国王面前陷害他啊。那么很好的证明呢，如果是前面的被撕破了，那就是他妻子说的是真话，后面的被撕破了，说明他在逃走，那个女的在后边拉他，要撕破了他的衣服，那就应该是清白。但他仍然的话呢接受了试验，就被试验的话呢关到了监狱里边去啊。那这个事情的关键呢，就有讲到一个事啊，就是因为的话呢，他忘记了说托靠神主，因是阿拉夫太良，忘记说这句话，所以被多关了好多年啊。原因的话是这样，埃及王的话呢做了一个梦，梦见七条瘦牛的话把七条壮牛给吃了，全国圆这个梦的话呢，谁也不能够圆这个梦，最后就找人的话到处找圆梦的人，找到监牢里边去问的话呢，有师父说我能圆这个梦啊，没有的话吧，但他忘记的话呢说了一个阴神老虎材料投靠主啊，所以他被关了好多年啊，这个就提醒了。那么当有师父的话呢能够圆梦的事情传开以后呢，有监牢里边有两个同犯啊，这两个同犯的话呢就对有师父甚至说的， 就说是的话，你也给我们圆个梦吧啊。一个说呢，我梦见的话呢，我在摘葡萄啊。结果有师傅说，你将的话呢，为国王酿酒，你要将要成为厨师。另外一个说，我梦见的话，我用一个面团或者一个面包的话，一个馍馍的话，喂乌鸦。后来这个有师傅就说，你的话将要上脚架啊，乌鸦将要煮你的眼睛，吃你的头皮啊。但是我们两个都是编的梦啊。后来有师傅说，编造的梦也是如此。后来果然不久呢，啊，一个犯人的话啊，拿去给国王的话做厨师，酿葡萄酒啊。另外一个上了绞刑架啊，这是事实的话啊。那么正因为有师傅说忘记说英雄老虎，他投靠主，说他被关了好多年啊。后来的话又在追这个梦的时候呢，他又重新说起他的能够圆梦呢，他再到国王的面前，他怎么圆这个梦呢？他就说，七条瘦牛把七条壮牛吃了呢，就是说的话呢，将又有七个丰收年啊，所积存的粮食呢将要被七个荒年的话所消耗。后来事实证明的话呢，就是埃及的七年的丰收，国王的话把所有的粮食都没有浪费，把它存在粮仓里的，后来连续的发生了七个灾荒年。那将好的话把七个丰收年的粮食吃光了，那么灾年的话过去了啊，埃及开始风调雨顺，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师傅就有了很高的地位啊。那么他的哥哥他们那些的话呢，来到他那儿去的时候呢，就是作为做生意来到那个地方，他发现了以后呢，他就有意扣留了他们，是吧？就是把一个招待他们这个用餐吃饭，招待他们的话，这个宴席给他们，然后把一个杯子的话呢，藏在了最小那个弟弟的包袱里边啊，然后就搜查了以后说他们偷了这个东西，把他那个小的弟弟给扣下了，是吧？所以他的哥哥回到他父亲面前呢，又说谎话欺骗他的母亲啊。所以到了后来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啊，梦见月亮星星，梦见的话呢，这个太阳月亮啊向他叩头啊，星星向他叩头啊。所以后来有师傅把他的父亲把他们接到了他的王宫啊，而且把他的王座让他的父亲的话呢坐在了上面啊，要明白这个事。然后他对他的弟弟对他的哥哥的话呢都是以德报怨啊，没有任何的忧郁啊，这报复也没有的什么。那么这个历史的故事说明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任何一件事啊都要有真主的意愿啊，而不要拉抬了至高无上的真主的意愿，那么它才会发生。一旦发生的事情呢，那就是真主的事业。那么对待真主的事业呢，只能以的话呢坚韧和拜功求相助，只有能够以的话呢感谢真主，顺从真主啊，驯服于真主，那么求真主的开解和相助啊。所以说的话呢，首先是贪听拉材料啊，是跟随着真主的话，顺从于真主的啊。然后的话是太上烂漫啊，安拉和材料，那就说实的话呢完全是顺服于真主。然后呢才是什么呢，阿斯塔斯塔拉曼啊，安拉和材料完全驯服于真主。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在任何试验中呢必定胜利，必定成功，最后得到真主的开解呢，他们就将要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地位，得到很好的一种尊贵的幸福，是吧？用我们圣人这个阿林斯莱姆所说的话啊，说当真主的话呢要提拔一个人到达于世人所不能达到的一个高尚的品级的时候呢，那真主就要以各种事情来试验人啊，有的是他所能承担的，有些是他所不能承担的，有些事情的话是这个生活上的，有些事情的话是各方面的啊，来试验他。一旦他试验成功了的话呢，那真主的话就把一个他一生一世功修办道啊所不能达到的一个高尚的品级的话呢恩赐给他啊。所以就要喜欢啊，喜欢真主的意愿啊，要能够正对所有的试验，所有的一些的这个事情啊，能够对待亏伤，对待各种的损失呢，要有一个从好的方面努力，从好面发展的这么一个信心和决心啊。就凭着你们的坚韧舍不得，凭着你们的拜功啊，向真主的话呢求相助，用你们的赌儿的话呢向真主求开解啊，向真主的话呢求的话是我们的损失的话呢这个敷衍啊，疾病的话恢复，各种的话呢事情都达到一个好的境地，达到一个高尚的地位，达到一个尊贵的幸福的境地，那么就把这个圣山真道的话对遵行者 对于灾难百僚一些亏损一些事情的正确的对待的态度呢，再做了一个简单的概述啊。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讲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讲的话呢，关于认主学的层次问题，是吧？就在我们这个圣三真道的摩诃涅的经里边的讲到了这个讨诃者的方面呢，它是提醒了一个阶层问题啊。就认主的话，它是有阶层的。什么阶层呢？最多最常见的是父传子授的以玛尼，按经上的比喻呢，就说是某人回家了他就相信啊，这叫做父传子授的以玛尼。因为在先天之中呢，他已经领受了以玛尼啊，他已经成信，所以在今生的话，一旦提起真主呢，他就全信，他就归信，没有任何的怀疑啊。这是父传子授的以玛尼，他的领受是来自于先天啊，因为在先天之中他已经归信，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提起真主呢，他就成信，没有任何怀疑啊。所以经上说的某人回家了他就完全相信啊，他也不去考究，他也不去，这叫父传子授的以玛尼。那第二种以玛尼呢，它的品级的是什么呢？就是经上比喻呢，某人回家了，他把耳朵放门缝里边听一天啊，里边有没有人说话，里边有人说，哎，某人回家了，我听见里边有人说话着呢。这叫什么？叫学问知识的啊认主啊。那学问知识的认主呢，它其中的话把它分出很多门类，那么这就提几个。一个的话呢，就是讲的推论的认主。怎么推论认主呢？凡子从哪来？凡子是工匠盖，要是没有工匠就绝对没有凡子，我只见凡子不见工匠，也必定有工匠啊。那么就是证明的话呢，从被造证明有一个造化，从一个凡子证明的话呢有一个工匠啊，因为它产生的原因的话呢必定是有一个散发有一个原因，要是没有一个原因，万事不会凭空而产生啊。那我见世界不见真主，那必定的话有一个真主啊，因为没有一个真主的话呢，那么一个全能全知的真主，那世界绝不会从无到有啊，它叫推论的认主。第二的话呢，是讲的话呢，是因果的认主。什么叫因果的认主呢？见到一个小孩一定有娘啊，要没有娘的话，绝对没有这个小孩。当我们的父亲一辈或者祖父一辈还没有出生在世界上时，我们在哪？我们从哪来？我们归到哪儿去？那么他从这一个因果上呢，他就认识了，的确的话有一个真主的存在啊。那因果认主里边呢，还提到很多事情的话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有被造的话呢，就必定有造化啊。要是没有造化的，所有的被造就不可能发生啊，就不可能存在。那么从因果论里边呢，他就推论了，的确有一个这个公道的主啊，的确有个实存的这个真主存在啊。这是这一方面。第三方面呢，是讲的话叫相对认主。什么叫相对认主呢？就是有单数就有双数，要是有了双数呢，就必定有单数。就是一旦有偶数的话，必定有奇数。因为偶数的话呢，是从奇数里边来的啊。我们把它相比的话，既然有被造，就有造化啊，它有个来源是吧？有个单数的二的话呢，它是两个一，它从一里边来的啊。所以只要证明有单数，就必定会有双数；有双数的话，就必定有单数啊。偶数和奇数的话，它是相对啊，相对论的。那么从这个世界上看呢？所有东西都是一对一对的，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男有女，有好有坏，反正所有东西都是成对。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它就必定相对应一个独一的真主存在啊。这是讲的就是相对论。那么再往下边说呢，叫风格论。什么叫风格论呢？就说一个画家的话，他能够作画，他就有一定的风格。要是两个画家的画呢，他两个风格啊。那么在整个世界上的话呢，造化的主的话是一个，它就必定是一个风格啊。什么风格呢？就人的话呢，鼻子在中间，眼睛在上边，嘴巴在下边，耳朵在两边啊。那猫狗是这样，牲口是这样啊，甚至鱼也是这样，一个小蚂蚁也是这样，它是统一的一个风格，那它是一个独一的种啊，没有两个风格，没有两个造化，是吧？要两个的话，我把鼻子放上边，你把鼻子放中间，那必定的造化的风格上的话出现另外的风格啊。那么再说的话呢，所有的造化物之间呢，它都有一个联系，内在的联系啊，就是提醒的话呢，当这个清真言的话被数字化以后呢，它恰好等于说黄金分割比 啊，就是 0.618 啊。既然是环境分果比的话，就知道比较全美的非常这个匀称的比例呢，它的美的体现呢就体现在环境分割上啊。那环境分割上的话呢，人的话眉毛的横处和脸和鼻子的长处是0.618的，这人非常匀称，非常美丽。现在的房屋要是它的窗子它的比例是0.618，这个环境分割的话，这房子盖了的非常美丽，非常这个匀称啊。那么就发现了叶子，树叶子也是这样啊，它的环境和场景是0.618，那它就非常匀称。一个蚌壳，一个螺丝壳的话，它有这个比例，它的匀称的话也就非常的话这个全美啊。所以几乎所有被罩里边都有0.618啊，都有环境分割的存在。那就说清真岩的话呢，是显现在万物被罩之中啊。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它是属于啊科学认主里边的一个突破啊，就把它提醒了。那么这一个认主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无论是科学认主也好，无论是这些也好的话呢，它都有一个根据啊。根据里边的话，就是从知识的根据啊，从这个科学这个成果的根据啊。那么科学成果的根据里边的话呢，有一些关键的，就是古兰经的一些预言性的东西，一些的科学性的东西，逐渐的话被人们所接受啊。什么被接受呢？比如说的话呢，人造卫星一转呢，整个地球上有多少矿物啊，它的种类是哪些啊，它的百分比是多少呢，都有了一个数字啊。那么这个古兰经上说，人从土上造化，那么从伊斯兰姆从这个穆斯林的话呢，都很清楚，阿丹是人从土上造化，阿丹的后代的话也如同是从土上造化，没有任何的怀疑和疑义。而一些科学头脑不懂教门的人呢，他认为不科学，人怎么会从土上造化？那现在没人说这个话，为什么没有人说呢？又发现的话呢，人类身上的所有的矿物，甚至于连它的百分比，都跟地球的总体的这个矿物和它的百分比相符合。地球上最多的是石头，那么人身上最多的是骨头，是吧？地球上五分之一的矿是铁矿，那人身上五分之一重量的是血，血含的是铁啊。实际上最少的稀有金属什么金属，都基本上的话呢，和地球上的总体的土壤里边的成分是一样的，百分比都是一样啊。所以的话呢，另外一个含义呢，就人从土上造化，说人身上的所有矿物所有的百分比呢，和地球总体的矿物和百分比的话是相符合啊。所以它就是一个超前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科学的发现呢，就是从科学上证实的话，的确是一个全知的一个真主的存在啊。就像地球上有春夏秋冬四季，那是因为地球在旋转的时候不是直角形旋转，它有一个角度啊。这个角度的话呢，它的大一点不行，小一点不行，一定是维持这个角度旋转，一年才有春夏秋冬四季啊。那么这样高的科学，这样高的知识，这样高的能力的话，那就证实的话，的确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真主存在啊。就把这个科学认主呢，简单的讲一下。那就说某人回家了，他的话呢把耳朵放到门缝里面听，里边有人说话，哎，某人回家了，我听见里面有说话的声音了，那这就是叫做什么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学问知识的认主，科学的认主，是吧？那再高一层呢，参悟认主。什么是参悟认主呢？听说某人回家了，把眼睛放门缝里一看，哎，里边的话呢有人在里边，哎，某人回家了，我看见家里边有人了啊，这叫什么？叫参悟认主。参悟认主的话呢，最简单的开瓜的说法呢，就怎么说呢，什么是参悟认主？你眼睛能看见东西，要是眼睛瞎了以后呢，你全世界的医生不能帮你做一只眼睛装上让你看见，所以眼睛的话呢，哪来？眼睛真主造化啊。一个小蚂蚁遇到危险逃走了，遇到好吃东西它来吃了啊，要吃不了呢，把大家叫来一块吃，再吃不了呢，抬到它的窝里边放着慢慢吃。那么你全世界的科学家，你造一个小蚂蚁，你做到这三点，他做不到。那蚂蚁哪来？蚂蚁真主造化啊，他就是在参悟里边，他怎么参悟啊？一个小蝴蝶，它原来不是蝴蝶，是一个小虫子，走路用脚啊，吃了树叶子，风里去雨里来啊，为了逃奔生活的话，辛辛苦苦一辈子，最后他自己做了一个坟墓啊，自己死了，把它装在里边。是不是真的死了呢？没有死啊，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呢，他又活回来了。 走路不用脚，用翅膀飞啊。不再吃树叶子，吃的是花蜜啊。不再用脚走路，而是生活在华丛之中。这没有参悟。什么叫参悟呢？说哎呀，说真如啊，这是你为主提醒我们人类。我们人类活在世界上，为了奔生活、投奔生活的话呢，佛你去依，与你来，辛辛苦苦一辈子啊，吃的是树叶子啊，最后的话乃出黄土不埋人。但是不是完数？没有结束。以后一旦的话呢，欧赫赖提的日子，当复生日成立的时候呢，还要活回来。那时候呢，走路不用脚，用翅膀飞，啊，不再吃烟火之食，吃的是鲜席面，不再用脚的话在地面上行走，而是生活在天堂的花丛之中啊。那它就叫参悟。那这种参悟来说呢，还不是我们教门的认主啊。我们教门圣传真道的认主呢，那是属于的话呢明证啊，以玛利的白衣呢属于明证的认主。所以亲眼大见的认主啊，什么是明见的认主？亲眼大见的认主呢？经上的比喻呢？听说某人回家了，就去敲他的门，啊，当门打开以后呢，进到他的院子，坐在他的客厅和他交谈，然后回到家里边就对众人说的话，的确某人回家了，啊，我敲开了他的门，我进了他的家，我还和他交谈了，这叫做明证的以玛利啊。那明证的以玛利的证据呢？是我们圣人的证据啊，圣人的证据什么呢？我只讲一个呢，就是我们圣人的预言啊。圣人预言什么呢？圣人说到末尾时光，在立摩椅子，在末尾时光的啊，这个阿廖曼的阿外力第一个显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水的话不从低处流走，而是水从高处流走啊。那么人们都相信，但是不知其所以。那现在的人们呢，没有人怀疑，因为每一个城市呢，都有一个自来水厂啊，都有抽水机的话呢，把水从高处抽，然后才能放到下边来供给人们的话用水啊。所以圣人事实上是预言了抽水机，预言了自来水厂啊。那么从这个情况看呢，当时的话呢还没有电，那么圣人怎么就知道自来水厂，知道抽水机呢啊？那要是没有一个真主存在呢，那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一定的信息的根基，没有一个信息的这个来源啊，而是一个超前的一个意识啊，这就把这个证据说了。第二个证据的话呢，就是作为亲眼大见明证呢，是应答啊，就是真主的应答。应答上呢，就真主向真，就是圣人向阿赖耶向真主求其呢，那真主的应答。那有一次的话，作战中呢，圣人在沙漠里边啊，因为没有水，就人的话不能再走动了，牲口也走不动不了啊。有一个圣门弟子就说呢，不远的地方的话呢，就有一口井。那圣人带着大家到了这口井的时候，这个井水干了，没有一滴水，大家都失望的时候呢，圣人向真主求其啊，一下的话就像打闷雷一样，嘎啦啦一响了以后呢，水从井里边的话喷出来，人们的话呢喝够了水啊，牲口的话喝足了水，然后还做了阿伯德斯，还理了拜。当人们离开的时候呢，这个水还在不断的喷上。像这样的证据呢，它就证实有一个这个真主的存在啊，而且是全能的真主的存在啊。那这就是在这个亲眼大见明证里边。那么在古兰经里边所说的话呢，有五件事啊，就是伊那拉阿利姆，只有真主知道的五件事。哪五件事呢？第一件事呢，伊那拉阿利姆在去赎罪，只有真主知道你们胸中所怀。就是为人的心思的话，没有任何表露的时候，就是思想里边怎么一动的时候呢，那么别人不可能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只有真主知道。那么经上的比喻呢，就说是到一旦的话是造化者呢，他就必定知道被造的啊所有的一切规律，一切所有的构造，一切所有的这个活动和一切所有的规律，他都知道啊。就简单的做一个现代化的比喻呢，一个制造汽车的工程师，他就知道这个汽车的构造，他要把这个汽车的构造告诉谁呢？谁都可以知道啊。所以真主是造化人的呢，那么人的思维，人的话一生的话呢，有多少灾难，多少幸福，他活多少岁，死在什么地方，怎么个死法，那真主都一清二楚啊。特别人的话思想里面想什么啊，人不知道，但真主知道，真主叫谁知道，谁都可以知道啊。这叫什么？真主是昆佛眼库的主，叫有就有的主啊，就是真主的话呢，是为所欲为的主啊，一所欲为的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圣人的话呢，可以知道，这就是正是真主存在的一个证据。那么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呢是讲的话，不舒服呀， 丹马克城解放以后呢，而不舒服样的话，因为立了很多的功劳，他跟在圣人的后边呢，跟圣人一块转天法啊，啊，就是这个唐沃夫啊，卡尔丹就转天法啊。那么当他后边转天法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歹念：要是我离开圣人，我照样可以做出一番事情来。圣人就把他回过来，就对他说：“而不舒服样啊，照你的想法的话，你必定以失败告终。”而不是要跟我向真主求赎了，我以后不敢的话再胡思歹想了。那么这是一个证据。另外一个证据的是阿布拉哈宾，阿布拉哈宾是圣人的叔叔，一辈子都跟圣人这个对头啊，伤害圣人。所以当马克解放以后呢，他就被关起来了。他就对士兵说：“士兵，士兵，你们来，你们的圣人是我的侄子，你们把他叫来。”就圣人来说：“阿布拉哈宾，你有什么事？”哎呀，我跟你商量，我有一两黄金赎身怎么样？用圣人的规矩呢，凡是俘虏要自由呢，交出钱来，无论多少都给自由。没钱咋办？叫小孩算个题目，算会给自由；叫小孩写个字，写会了就给自由啊。所以呢，阿布拉哈宾知道圣人的规矩，他说我有用一两黄金赎身怎么样？圣人就问他：“你的二百两黄金到哪去了？”哎呀，我给你婶婶埋在船脚下边了，只有你婶婶跟我两个知道，没有第三人知道啊！你咋会知道的？谁告诉你的？圣人说是真主告诉我的。哎呦，没有办法了，就交出二百两黄金赎身啊。圣人不是要他的黄金，而是要叫他啊这个信真主。他林肯交出黄金的话，二百两不愿意信真主，就说明他的迷雾啊。这是一个证据。那么圣人的话呢，在预言里边所说的啊，到了末尾时光的话呢，到了末尾时光呢，两个人的话抬起水来不能喝，两个人拿起吃的食品呢不能吃。圣人是预言了什么事？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因为圣人时光的话人还很少啊，环境污染这个还有这个生态破坏根本的话还没有出现，那么怎么圣人的话呢就提前的话呢把这个话说了呢啊？他是证实真主的存在，也是一个明证的一个证据啊。那么就把这些话呢就说清楚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雨和雨点的数啊，要风云雷雨主生成啊，是在真主的这个比埃摩人那凭着真主的命令的话呢而在行动啊。那就凭着一些尔莱摩伊青年的尔莱摩伊一些歪力一些的话呢有品级的人的祈求呢，那么风云雷雨的事情呢他会改变规律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中国历史上很多一些求雨的老保安们啊，求了雨就下雨啊，而跟这个气候的反差各方面的话呢都不能做解释啊。这就讲了，然后腹中的男女怀着是男的是女的啊，现在虽然科学上在成型之后可以用仪器把它测定出来，但在没有成型之前呢它决定没办法这个测定，是吧？所以这一些的话呢都是属于五大机密之一啊。还有的话呢，任何人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死在什么地方啊。这是一个。最后一个呢就是讲的话呢世界末日啊的时间，那这个没有什么价值啊，因为世界末日都毁灭了。它有价值的是叫做是这个葛优麦奇的概率里啊，最小的小的这个末日，小的末日什么呢？人的死亡还是小的末日啊？他预知人的死亡，他能够预言人的死亡，那这个的话，他是小的给用麦基，就五大机密之一的一个体现啊。既然是圣传真道呢，那他必定要继承在圣人的这一些啊，就是白男的以玛尼，明正的以玛尼里边，必定要继承在韦廖亚基的这个传述里边啊，所以这些呢不是功修半道而得，而是在继承圣人的教门里边的话呢，所显现的一些奇迹和一些的话呢反差啊。那么就把这个认主学的问题呢就提醒清楚了，是吧？那么至于说是这个圣传真道的话呢，阿赫里索呢讲麦提在传统里边认主学里边说的，就是见一物就必见真主，怎么解释啊？这是泛神论吗？还是多神论吗？不是。它的真正的解释呢，就是万物都有真主的话呢，啊，造化的踪迹。你见到一件东西呢，你就必定知道真主的话呢，造化的奥妙，真主造化的实在啊。的确的话呢，万物里边怎么显现了真主的存在，实存实有啊。所以叫做见一物必见真主，你见一物，你就有真主存在的证据，那就是认主学的这个一个方面。那还有说认识了自己就认识了真主，怎么认识自己认识了真主？你从哪来？你到哪去啊？ 人体的奥妙，各方面的这些经历，你要是回去的话呢，做一个参悟，那么你就明白的话呢，它都有一个真主前定的奥妙，是吧？我们比一个喻呢，有一棵树啊，它开花了，就把它的花的话呢编上号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编上号码，让这些花的话，有的花掉了没结成果子，有的话呢结成了果子了啊。那么再看这些果子呢，有的掉在地上了，有的被群鸟吃了，有的被人吃了，有的卖了，然后再把这些数字的话重新呢恢复，哦，原来这个地方的这个果子是掉在地上的，原来二号果子的话是被群鸟吃的，三号果子是被人吃，四号果子是卖出去的啊，五号果子的话是被偷走的啊，它这个前进的话已经显现在它的原本的这个开始上啊。那么这些在认主学里边呢，一旦经过参悟以后呢，那么它的层次就从的话父传子授啊，就提高到的话呢科学认主啊，知识认主，然后再提高到参悟认主，最后的话以万物都存在着真主造化，真主是实存实有的踪迹和证据的这方面呢，那么就进一步的话得到了明证的认主啊，得到了亲眼大见的认主。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形有相的东西呢，你用形象的人认识它，只要见到形象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啊。那无形无相咋认识呢？那风的话无形无相啊，你咋认识有风呢？树枝摇动，哎，风不吹树咋会摇动？那么就必定有风存在啊。所以有形有相的认识呢，用形象来认识；无形无相的认识呢，是用道理来认识啊。我们有时候春啥呀？春的话无形无相啊。天气暖和了，柳树的话出叶子了啊，花也开始开了啊，虫子也出来了，哎，春到了啊。那么就从这些道理上的话，知道的话呢，无形无相的春的这个到来啊，那么就提醒了无形无相，那是用道理来认识。那么从各种样的道理上呢，要推论上呢，就能够证明的话，真主的实存实有。那么这个证据呢，就是阿赖耶识的卷麦提正统派对真主的认识啊，绝不是泛神论，也不是的话呢，其他的这个举办啊，绝对不是。见一物必见真主啊，啊，见到自己的话呢，就见到了真主。真主是无形无相，从真主造化里那么一个非常聪明啊，非常的话呢，这个灵力啊，万物之灵的这个人的这些奇妙奥妙上呢，那就证实的话，的确是有一个这个全知全能的真主，实存实在的真主存在啊。那么就是讲这个认主学里边的一个关键的层次问题啊。萨拉姆阿莱库，萨拉姆阿莱库啊。